59章，在橄榄山上，基督对祭司和官长们说：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这句话使他们恐慌不已，虽然他们装作不介意似的，可是他们心中却常常起伏不定。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好像有一种看不见的危险在威胁着他们。这庄严的圣殿，民族的光荣，难道不久要成为荒凉的废墟吗？门徒也同样感到这是个凶兆，他们急切地想从耶稣口中听到一些更肯定的话。当门徒跟着耶稣从圣殿里出来时，他们请耶稣注意圣殿的坚固与美丽。建筑圣殿用的石块都是最道地的大理石，洁白无瑕，其中有些石块大得几乎难以置信。有一段石墙曾抵挡过尼布甲尼撒军队的围攻，直存到现在。由于工程的精巧，这墙好似从石矿中凿出来的一整块大岩石。门徒不明白，这么坚固的石墙怎么会倾覆。当基督注意到圣殿的伟大和壮丽时，这被人拒绝的主心中该有何等说不出的感想啊。在他面前的景象固然壮丽，但他满怀忧愁地说：这一切我都看见了，这些建筑固然庞大雄伟，你们以为这些墙不可能被摧毁吗？但你们听我说，日子将到，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这些话是基督当着许多人讲的，及至他单独坐在橄榄山上时，彼得、约翰、雅各和安德烈到耶稣跟前问他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回答门徒时，没有把耶路撒冷的毁灭和他降临的大日分开，而是把这两件大事并在一起讲了。如果耶稣把将来的事照他所看见的指示给门徒，他们必受不住。他因怜爱他们，就把这两件大事混合起来讲，让门徒自己去研究其中的意义。当耶稣提到耶路撒冷的毁灭时，他的预言就越过这件事，一直讲到世界最后的大灾。那时耶和华要从他的居所出来，刑罚地上居民的罪孽，地也必露出其中的血，不再掩盖被杀的人。这篇讲话不仅是对当时的门徒讲的，也是针对生活在末时代的人而讲的。基督转过脸来朝着门徒对他们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许多假基督将要出现，自言能行神迹，并宣称犹太国蒙拯救的时候已经到了，许多人要受他们的迷惑。基督这话已经应验了，从他的死到耶路撒冷被围困这段时期中，已有许多假基督出现，但这警告也是给我们现代人的。那在耶路撒冷毁灭之前被人用过的种种骗术，在各世代都有人使用，而且将来还会重演。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在耶路撒冷毁灭之前，世人会争夺权位，杀君犯上，到处有打仗和打仗的风声。基督说，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基督又说，当拉比们看到这些预兆时，他们必要说 这是上帝降给辖制他选民之列国的刑罚。他们也要说，这就是弥赛亚降临的先兆。你们不要受迷惑，因为这都是上帝所降灾难的起头。众人都依靠自己，不肯悔改归正，以致我无法医治他们。他们认为是自己从捆绑中得解放的征象，正是自己被毁灭的预兆。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这一切基督徒确实都忍受了。父母陷害儿女，儿女陷害父母，朋友将朋友交给公会，逼迫者随了心愿，杀害了斯提反、雅各和其他基督徒。上帝曾通过他的仆人给犹太人最后悔改的机会。在基督的见证人被捉拿受审并坐牢时，他曾彰显自己的荣耀。然而犹太的审判官还是定了他们的死罪。他们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犹太人杀害他们，就等于将上帝的儿子重新钉在十字架上。同样的事必要重演，掌权者将要定出限制宗教自由的法律，他们要践取上帝所独有的权柄，以为自己能强制别人的信仰。其实唯有上帝才有权管理人心，但现在他们已经下手，并将要继续进行下去，直到他们到了不能逾越的界限为止。那时上帝必为他忠心守戒的子民亲自出来加以干涉。每当逼迫发生，一切有关的人就必须决定是拥护基督还是反对基督。那些向受冤屈者表同情的人，显明他们是属于基督的。另外有一些人，因为真理的原则直接干涉了他们的行为，就起了反感。因此许多人跌倒，背弃了他们曾一度持守的信仰。那些在受考验时背叛真道的人，为了自己的安全，就妄作见证，陷害弟兄。基督已将这事警告我们，使我们看到那些拒绝真光者的悖天逆理和残酷手段时，就不至于感到惊奇。基督赐给门徒一个关于耶路撒冷遭毁灭的预兆，并告诉他们如何逃脱。他说，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可知道它成为荒场的日子近了。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城里的应当出来，在乡下的不要进城，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使经上所写的都得应验。基督这话是为40年后耶路撒冷被毁时所发的警告。那时基督徒因听从了这个警告，在圣城陷落时没有一个遇难的。基督说，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者是安息日。设立安息日的主并没有废掉安息日，或把安息日钉在十字架上，他的死并没有使安息日失效。在他被钉后40年，安息日仍被尊为圣日。门徒祷告了40年之久，求上帝在他们逃跑的时候不遇见安息日。谈了耶路撒冷的毁灭之后，基督很快就谈到那重要的大事，就是世界历史的最后一幕，上帝的儿子在威荣中降临。在这两件大事之间，他看到一段很长的黑暗时期，就是他的教会要经历许多世纪的流血、以泪洗面和极度痛苦的历史。这景象是他的门徒当时还担当不起的，所以耶稣只扼要地提了一下，说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没有， 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一千多年的灾难，及世人从未见过的逼迫，要临到基督徒。他千百万忠心的见证人被杀害了。若不是上帝伸手保护他的子民，他们就要全被灭绝。他说，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接下来，我们的主用无可置疑的话讲到他第二次降临，为他复临以前所必有的危险预先提出警告。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看哪，我预先告诉你们了。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说，看哪，基督在内屋中，你们不要信。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基督曾说过，耶路撒冷毁灭的预兆之一，就是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后来假先知果然起来了，迷惑众人，并引领许多人到旷野去。术士们和行邪术的，自称有不可思议的能力，曾吸引群众跟他们到山间的荒野。但是这段预言也是为末后的日子说的，这也是基督第二次降临的预兆。就是现在已有假基督和假先知显出神迹奇事来诱惑基督的门徒。我们岂不是听到有人喊基督在旷野里吗？岂不是有成千人到旷野去希望找到基督吗？而且在成千的集会中，有人自称能与鬼魂来往，现在岂不已经听见他们喊看哪，基督在内屋中吗？这就是现代教鬼术所做的宣传。但基督说什么呢？你们不要信。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救主除了指出他再来的许多预兆之外，还指定了头一个兆头出现的时间。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召聚了来。基督宣称，在罗马教的大逼迫停止后，日头就要变黑，月亮也不放光，以后众星也要从天上坠落。他又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基督已经提出他降临的种种预兆，他说我们可以知道什么时候他已临近，正在门口了。他论到那些目睹这些预兆的人说，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今天这些预兆都已出现，现在我们可以确知主降临的日子近了。他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基督将要在大荣耀中驾云降临，有无数光明的天使伴随着他。他来要使死人复活，使活着的圣徒改变，荣上加荣。他来要尊荣那些爱他并守他诫命的人，接他们到自己那里去。他没有忘记他们，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应许。那时 许多家庭必要重新团聚。现在，当我们为死者忧伤时，就要想到将来上帝号筒吹响的那个清晨，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过不多久，我们要看见王的荣美，过不多久，他将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过不久，他要使我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地站在他荣耀之前。因此，当他提出自己降临的预兆时，接着说，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然而，基督没有把他降临的日子和时辰告诉人，他清楚地向他的门徒说，他自己也不知道他第二次显现的日子和时辰。如果他能随意讲明，又何必劝他们保持时刻警醒等候呢？如今有人宣称自己知道我们主显现的确切日期和时辰，他们非常认真地推测将来的事，但主已警告他们不可这样做。人子第二次降临的确切时辰是上帝的奥秘。接着，基督又指明了他降临时世界的状况。他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们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基督在这里并没有预指属世的千禧年，就是所谓一切人都能为永生做准备的一千年。他告诉我们，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怎样。挪亚的日子是怎样的呢？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洪水以前的人背弃了耶和华，不肯遵行他的旨意，他们随从自己污秽的思想和乖僻的意念，他们之所以被毁灭，是因他们的罪孽。而今日的世界正是在重蹈他们的覆辙，这世界并未出现千禧年辉煌的诱人光景。违反上帝律法的人，使罪恶充斥全地，他们的赌博、放荡、荒淫的行为、不羁的情欲，使地上充满了强暴。基督在预言耶路撒冷被毁时说，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这段预言将来必要再度应验。那时不法的事增多，与近代的罪恶泛滥正好遥遥相对。关于宣传福音的预言也是如此。在耶路撒冷倾覆之前，保罗受圣灵感动，说当时福音已经传于普天下，现今也是如此。人子降临前，这永远的福音也必传到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上帝已经定了日子，要审判天下。基督告诉我们，那日子要来到，但他并没有说世人都会悔改，只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我们能借着传福音来加速主的复临，我们不单要仰望，而且也要促使上帝的日子到来。基督的教会已经完成上帝所指定的工作，全世界就早已听见警告，主耶稣也早已带着大能在荣耀里降临了。基督说明他降临的预兆之后说，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的成就，也该晓得上帝的国近了。你们要谨慎警醒祈祷，上帝一向以快要临到的审判来警告世人，凡相信当时的信息， 并以顺从主诫命的行动实现他们信仰的人，都逃避了当时降在忤逆不信之人头上的刑罚。主耶和华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因为在这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挪亚顺从，就得了拯救，也有警告传给罗德说，你们起来离开这地方，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城。罗德接受天使的保护，也蒙拯救。古时基督的门徒照样得到耶路撒冷毁灭的警告，凡注意到那次毁灭来临的兆头而逃出那城的人，都免于灭亡。我们现在也已听到有关基督再次降临的信息和将要临到世人身上的毁灭的警告，凡注意这警告的人就必得救。因为我们不知道主降临的确切时辰，主吩咐我们要警醒。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警醒等候主来的人，并不是在闲懒的空等。人对基督降临的盼望，使人敬畏上帝，惧怕他加于罪恶的刑罚，并感到拒绝他恩典的罪是何等大。同时，警醒等候主来的人，也必顺从真理，而使自己的心灵得以纯洁。他必把缜密的戒备同热诚的工作结合起来，因为他们知道主已在门前，所以热心勃发，与天使合作，从事救灵的工作。这等人就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管理主人的家，按时分粮给他们。他们传扬特别适应时代的真理，以诺、挪亚、亚伯拉罕和摩西怎样宣扬当代的真理，照样现今基督的仆人也应对本时代发出应时的警告。但基督又提到另一等人，倘若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日子，那仆人的主人要来。这恶仆在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他并没有说基督不会再来，也没讥诮主第二次降临的事，而是在他的心理和言行上表明主的降临延迟了。他消除了别人心中所有主必快来的信念，他的影响导致人任意妄为，拖延预备，沉溺于世俗的昏昧中，以致内心充满了属世的情欲和腐败的思想。这恶仆和醉酒的人一同吃喝，与世人一同寻求最终之乐。他打他的同伴，控告并谴责忠心侍奉主的人。他与世人同流合污，渐渐变成最终之人，真是可怕的童话。他已与世人一同陷入网罗，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地处置他，定他和假冒伪善的人同罪。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基督的复临必出乎假教师的意料，使他们惊慌不已。他们在说平安稳妥，正如祭司和教师们在耶路撒冷陷落之前还指望教会要享受地上的繁荣昌盛一样。当时发生的许多迹象都被他们解释为光明的先兆，但圣经里怎么说呢？灾祸忽然临到他们，上帝的日子必如网罗突然临到一切住在地上的人，临到一切以世界为家乡的人。那日子临到他们，像暗中偷袭的贼一样。这世界已经充满了放荡和荒淫的享乐，沉睡在肉体的安逸之中。世人将主的降临推到遥远的将来，并讥诮别人给他们的警告。他们夸口说，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明日并和今日一样，就是宴乐无量极大之日。但基督说，我来像贼一样。 正当世人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基督降临的预兆却正在应验。当他们说平安稳妥时，灾祸突然临头。当讥诮和拒绝真理的人到了任意妄为时，当追求财利者不顾按道义经营牟利时，当学者正在兢兢业业地研究各种知识而单把圣经丢在一边时，基督要像贼一样来临。现今世上万事纷扰动荡，时事的征兆凶险，未来的事在前面投下阴影，上帝的灵正渐渐地从地上收回，海洋和陆地上的灾祸接踵而至，暴风、地震、大火、洪水以及各种杀人流血的事到处皆是，谁知道将来还会发生何事，何处是安全之所。凡是人为的或属世的事，无一样可靠无疑，世人都迅速归属自己所选择的旗帜之下，坐卧不安地等待着，注意着他们领袖的动向。有一等人正在为我们的主显现而警醒等候，并辛勤做工，另一等人则落在那叛道魁首的管制之下。很少有人真心相信我们确有一个地狱要逃避，确有一个天国要求得。最后的危机正悄悄地向我们偷袭，太阳依然照耀天空，循环不息，诸天仍在诉说上帝的荣耀，世人照常吃喝嫁娶，耕种营造，商贾仍旧买卖逐利，人们彼此排挤，争权夺位，喜爱宴乐的人挤在戏院、赛马场和赌窑之中，兴奋到了顶点。殊不知宽容时期行将结束，个人的命运快要永远决定了。撒旦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故意发动所有的力量，使世人受欺骗、被迷惑、醉生梦死，直到宽容的时期过去，恩典的门永远关闭。我们的救主从橄榄山上发出的警戒，经历世世代代，以严肃的声律传给我们：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
由巨响媒体为您精心呈现。若想收听更多节目，请您浏览 www.loudvoicemedia.com。